脚酸的人哦，懂一下啊。但是如果你要听得很专心，不然就是我讲不好，你会觉得时间怎么那么久啊，还不下课啊。所以你在学佛的人啊，你要是很认真的学佛，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，生命短暂啊，分分秒秒都不浪费啊。我们学佛打坐并不是脚不会酸啊，脚不会酸就不用坐了，一定要会酸，而且要比别人酸，而且你要观想别人的酸通通给我，然后但是因为你专心的在念佛，在禅定，在思维，在修慈悲观，所以你超越了身体酸跟痛。五浊恶世就是酸痛的代表，痛苦，人间无奈。所以我常跟很多出家人啊，为什么会出家？苦啊，苦的觉受比别人强啊！啊，对世间的种种啊，感受到苦，绝对不会再依赖了。所以啊，他就会出离心，也因为对苦的觉受强啊，他大悲心比别人强，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，众生的痛苦。所以大乘佛法提倡吃素，吃素就是因为体悟到生命的痛苦的一种方便，因为想到自己的生命的健康建立在这么多生命的痛苦，我们不愿意啊。所以学佛人他是一个脑筋非常冷静，层层分析，这个叫观，层层的分析，因为分析的结果知道一切都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们没办法离开一切生存条件，所以产生的空观，有空观产生的悲心。好，话又讲回来，我们成佛菩提心大悲心空性慧，那这里面代表这些佛像是希望，就像我当初在慧日讲坛看到那尊佛像，我找到自己了，我找到那种人格。我们讲堂那个佛像还站着，手比这样在走，在弘法，导师啊特别强调教育推广转法轮，然后前面摆一尊观世音菩萨，虽然要弘法，慈悲做根本啊。那么慈悲必须对一切生命从内心的关怀。今天各位住在澳洲乃至生在澳洲，我们至少对这一片土地要有息息相关的使命感，对这个地球要有使命感，这个就是体悟的缘起的相关性，把小爱变成大爱，关心一切。我这个人因为我比较有福报，出生的环境比较好，世间的条件比较好，所以吃喝嫖赌样样俱全，杀盗淫妄酒毒通通有了，但是我不后悔，生命有这样子的过程，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到底什么才是快乐。终于我结婚了，生了小孩，尤其生了小孩以后啊，我对苦的觉受非常强。我的妈妈得癌症，我的小孩子经常生病，但是这里面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，当我妈妈生病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很爱她，我很依赖她，我不愿意她死掉离开我们。她在痛苦的时候啊，我急得手忙脚乱，我发觉我这一辈子一无是处，她在病床上痛，我真的是一无是处。然后我住在医院那几天，我看到这么多人在那边惨叫，因为有隔壁房住了一个心肌梗塞的，随时都要走了。然后看到这么多老人，我一下生命，我虽然有学佛，但是我没有冲劲，然后我帮不了我所爱的人。那个时候啊，我才发愿，我真的要出家，我好好的去实践佛法。但是我生的小孩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恩，所以各位不要怨你的小孩，也绝对不要骂你的小孩，因为从小孩子身上我们知道什么叫爱，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生命去爱一个人。我们对父母是孝顺的，夫妻之间是一种交换性的条件式的条件嘛，他去爱别人你还跟他爱吗？条件式的爱。但是子女对父母而言真的是那种永无止境的爱，母年一百岁，妈妈一百岁，长忧八十耳啊。我最近常讲一个故事啊，这是一个美国的故事。有个老母亲生了四个小孩，小孩到美国都有成就，读了博士，成家立业。但是老妈子就一个人在台湾，当初爸爸早死，就靠这个老妈妈赚钱，慢慢的培养小孩，他们出国留学。结果妈妈想念儿子，那边又成家立业了，有孙子，妈妈就他们打电话来说，你们接我过去住嘛，我跟你们照顾孙子也好嘛。结果儿子就答应了，把妈妈接回去，接到美国去。但是接回去没有让他妈妈住家里，四个人倒很公平，租了一个房子给他妈妈住，隔壁还住的华侨还不错，四个儿子啊轮流去看那老妈子。我想住了他家大家都嫌麻烦，大概一开始他们还轮流去看老妈子，还不会寂寞无聊。久了以后啊，四个儿子都以为对方有去看，通通没有人去看。好在这个妈妈隔壁还会讲台湾话，没有饭吃，偶尔隔壁还会拿过来给他吃，生病了带他去看医生。有一天这个老妈子实在病得很厉害啊，那么隔壁的邻居怎么办呢？这老妈子就讲，他说我跟你讲啊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啊，我死了以后啊你就帮我火化，你帮我火化以后啊，这个骨灰啊麻烦你帮我丢到对面超级市场的屋顶上。那个邻居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就讲了，因为我那四个儿子啊，我想啊他们一两个月就要到 supermarket 去买一些东西，如果他们去啊我还看得到他们呢。屋顶上的骨灰啊，妈妈的爱真的是如此。所以因为我生了一个小孩，我才知道什么叫爱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讲慈悲讲的简单一点，把你爱你儿女的心去爱一切生命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儿子晚上吃什么喝什么，你就给你家蟑螂吃什么喝什么，公平对待啊，来培养空性。空性不是在理论上研究，空性是行为上实践。这样啊我们才可以常养慈悲心。我在这边啊，我们这边有法器啊，我们台湾的信徒啊，我已经讲了几百遍了，到佛堂来每一根柱子每一个字所代表的意义都要抓到。从大门进来它代表什么意义都要抓到，我们从这些客观的存在找到真理。木鱼顾名思义，木头的鱼。各位到中国大陆的佛寺就会看到一个大木鱼，肚子破开的吊在五官堂旁边的一条大龙鱼，长江三峡的龙鱼。这一个故事啊，因为印度没有木鱼的啊，印度也没有这些磬啊，这些这是中国的法器，非常好，符合佛法。长江三峡边的一户人家，穷人家生了一个小孩子12岁，爸爸只能上山砍柴过生活。有一天啊他妈妈生病，病得非常的厉害，发高烧。这个孝顺的小孩子啊，为了要帮助他妈妈，到处去求啊找啊，终于找到一个好心的中医生，跟这个小朋友讲啊，你妈妈的病啊很难医耶，要一种特殊的药，长江三峡里面的龙鱼的肚子肉，再配上我的中药啊，你妈妈才有救。但是我这边也没有，非常的贵，你自己去想办法吧。 这个小孩子到处去问哪里可以找到龙鱼，问三峡边的钓鱼人家说，龙鱼啊只能看啊，抓也抓不到啊。各位到大陆去过，7公尺大，那产卵的时候啊，它会从大海游回长江三峡产卵，所以那个时候最涨潮的那段时间啊，龙鱼可能会游进来。这个12岁的小孩为了救他妈妈，自己去借大鱼钩啊，绑绳子，那么就跑到长江边啊，要去钓龙鱼。他特别要等涨潮，问人家，结果一涨潮啊，小孩子跑不及啊，淹在水里面。到了晚上又没回来，生病的妈妈，焦急的爸爸，苦啊，儿子就这样死了，晚上没回来，哭啊。到隔天一大早啊，有一艘渔船，有一条4公尺长的龙鱼，居然靠在渔船旁边，动也不动，不可能抓到了。在古时候，动也不动，大家就合力10几个人把它拉上来。这只鱼一点都不挣扎，很奇怪。他们想说大概生病了吧，病得很厉害，肚子胀那么大，把它送到市场，大家来围观啊，哇，大龙鱼啊，没有人抓过啊。那个时候看他肚子那么大，想说大概是怀孕了还是怎么样，就有人建议啊，用刀子把他的肚子给割开，先分鱼卵好了。结果肚子一化开啊，里面没有鱼卵，跳出什么？那一位小孩子啊。佛经里面写得很清楚啊，一个大孝之人啊，就算你掉到水里面，鱼都把你吞在肚子里面保护啊。所以这只龙鱼为了保护这个孝顺的小孩子，把他吸一口气吞在肚子里面，不让他淹死，自己自杀，被渔船这样捞起来，一点都不挣扎。这个小孩子一跳出来以后，跪在那边啊，向杀鱼的人说啊，赶快赶快，我妈妈快死了，请你给我一块鱼肉。那个人呢，割一块给他，冲啊就回家了。那小孩子那个时候大家愣在那边了，有一个老和尚看大家愣在那边，跟大家说，这只鱼你们吃不得啊，这只鱼为了救这个孝顺的小孩子，牺牲自己的生命啊，大菩萨啊。大家一听啊，不敢吃，就把整只龙鱼送给这个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拿到佛寺做标本，每天看呢。各位，龙鱼，所以我们现在做成木鱼，把肚子化开，敲它肚子里面的声音。龙鱼肚子里面的声音是什么？大慈悲的声音啊，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这个孝顺的小孩子。所以敲木鱼代表什么？消灭嗔恨心、残忍心，开发慈悲心。所以我们叫打法器，打死我们的嗔恨心，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给众生，大圣佛法才有的沐浴啊。引磬声啊，各位听到引磬，不管大引磬小引磬，锵，让你回过头来，让你保持觉性。我们叫什么？开花智慧的绝招，要有空性的正见，不要再愚痴下去了，不要再执着了。听到鼓、铃鼓或是大鼓，我刚出家的时候啊，他们叫我敲鼓，我才不敲了，叫我吃素，叫我不要穿动物皮毛，居然打牛的肚子皮，我那里打了下去啊，不敲。但是我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，我终于找到答案了。从那天开始努力敲啊。为什么？这也是个中国佛教的故事。有一个老和尚啊，因为信徒供养多了，没有好好处理金钱，贪了十方物，因为这样舍报以后啊，没解脱也没往生，就投胎到附近的乡镇做牛，施主一粒米啊。我们出家人用不好啊，还披毛戴脚环，所以他做牛做马来还施主的供养。所以这只牛要死之前，就是托梦给他的徒弟，跟他徒弟讲啊，你师父啊现在做畜生做牛，你帮我消业障，我死了以后啊，你拿我的肚子皮啊敲，告诉人家不要再贪啊，也消我业障，早让我脱离畜生道啊。所以我们打鼓啊，消灭贪心，要发大圣心。各位，你看到这三个法器你就知道了， 打鼓消灭贪心，打木鱼消灭嗔恨心，打引磬打大磬消灭愚痴心，消灭贪嗔痴，要开发大圣法鼓，大圣心，发菩提心，要开发慈悲心，要开发空性的智慧，这个叫法器，消灭贪嗔痴。如何消灭贪嗔痴啊？解脱道，我们要勤修戒定慧。什么叫戒？有道德，有人格，要戒。那么这个人呢、啊，到处大家的欢迎，香代表戒律，代表道德。我们每次插三支香，每次发愿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，要真发愿啊。戒香，水代表心清净如水，禅定。灯，莲花灯也好，蜡烛灯也好，现在有日光灯方便了。灯代表智慧，破黑暗。所以拜代表忏悔，代表感恩。我们到佛寺里面来，跪下来礼佛供香，跪下来代表反省忏悔，然后戒香定水智慧灯，以戒定慧来消灭贪嗔痴。那么戒定慧的实践就是八正道，各位一定要会背，一定要会背。人家问你佛教是什么，八正道，中道的生活。什么是八正道？我不知道，不行啊！啊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修道的方法。转法轮八正道。那么花代表慈悲，花本身是变化无常，这个花四五天就丢在垃圾桶了，变垃圾了，烂掉了。我们看到臭的垃圾会丢掉，但是各位，没有臭的垃圾怎么可以生出好的蔬菜或是开出美丽的花给我们看呢？所以花跟垃圾是一体的，垃圾就是鲜花，生死即是涅槃，烦恼即是菩提啊！没有苦难我们没有办法成正觉，没有苦受我们没办法发大悲心。所以花本身用它的生命无常来供养，代表慈悲啊，柔软，慈悲的人最美丽啊。所以我们到佛堂看到这一些法器，那我们就马上回光返照。所以我想我今天讲的这些啊，各位耳熟能详，通通知道。但是学佛最主要的是你要把你所知道的跟你的心念合为一体，这个叫修。闻思修的闻，修闻，你现在在听，听完以后你一定要马上思维分析，嗯，合不合理，对自己对别人有没有帮助，合理，那你要保持你的念头，这个叫修。那么闻思修你慢慢就有平等的智慧。所以我把简单的佛法那么跟各位报告到这边啊，戒定慧的实践，消灭贪嗔痴，那么实践八正道。那么更重要的不是光自己的解脱，我们发三心，刚讲的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见的目的，我们如何走入成佛之道非常重要。我们把修学佛法的过程分作五的过程，这五个过程从一楼到五楼一样，你要一步一步来。一楼叫人圣，把人做好，在家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相信因果，懂得帮助穷人，守着道德的生活。我们佛教叫真上心啊，人圣修五戒，再来天圣升天的福报。我们修学佛法不要求升天，但是你要有天福啊。就澳洲而言，是很多外国人梦想的天堂，天福，社会福利好，天堂嘛，天圣啊。那么天圣怎么修啊？守五戒以外，修十善业，懂得布施，懂得布施。 所以人天圣，我们佛教叫真上心。各位读过成佛之道叫下士道，下不是不好，下是基础，相信因果，守五戒，下士道。那么说五戒以外懂得布施，修简单的禅定，那你升天。但是升天还不究竟呢、啊、我们要有中士道。什么叫中士道？学阿罗汉，希望得到解脱生死的轮回的停止。我们刚刚讲啊，出离心。所以了解四圣谛的生命的原理，苦集灭道，苦一定要知道，知苦感受到，集一定要断痛苦的原因，贪嗔痴我们要消灭，灭苦的状态我们羡慕，要求自己得正，要正灭。既然要如此，你就要老实修道，界定会八正道的实践，知苦断集正灭修道，对这个四圣谛了解，实践八正道。那么目的啊，断除执着贪爱，出离心，证的阿罗汉道。证的阿罗汉道分四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我们佛前有供养四盘水果，这四盘水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站在解脱道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不摆三盘、五盘就好？为什么要四盘？你在家里随便你摆几盘都没关系，但是在佛寺里面呢、啊，基本上借这些东西表法，希望我们大家有四果的阿罗汉的修行啊。那么除了声闻，还有一种缘觉辟支佛，这属于中士道，体悟十二因缘法，生命的原理。我想各位，如果我讲十二因缘法你不懂，你就不管它，那你没有求知的精神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什么叫十二因缘，什么意思，这基本上会背以后深刻的了解，你就了解整个生命的原理，从无明开始，一直到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整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体悟了十二缘起法。所以只要消灭无明，消灭贪爱，哎，你就可以消灭生老病死，这种还灭法，这个你要会知道。花开花谢，天气变化，这个就是一种生灭的现象，万事万物皆是如此啊。所以辟支佛叫独觉。再来啊，上士道，我们研究的菩萨道。菩萨道要怎么做？我们要以三心行六度婆罗蜜，自利利他，叫菩萨道。所以印顺导师讲说十六个字最好，各位把它背起来，最正确的见解。那么了解这个世间，那么生灭相续，自他融合。生灭相续是这个世间存在的都生灭相续，不断的在轮回无常。自他融合是这个世间一切皆无我，所以都必须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组合而存在，自他融合。所以有生灭相续跟自他融合的见解所产生的行为实践是什么？第一个，静心第一，因为了解一切世间都是无常无我，所以不要再起贪嗔痴了。各位，佛法是药啊，吃药一定要有用啊。今天你到华藏寺来拜一次拜两次，一定要回去不一样，一定要不一样，